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怎么样我们能够好好的跟随你，能够做过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主，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上，我们相信你的圣灵要帮助我们，要开我们的眼睛，要能够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奥秘。我们把这堂课讲的和听的都交在恩主的手上，我们相信你已经带领我们了，你要继续的带领我们。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昨天讲过在圣经里面神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带领外邦人，我们也讲过在圣经里面神用什么样的方式带领属他自己的子民。那我们把这些方式去看的时候，我们也了解他那些方式的限制和他的用处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开始要看一看，就是在现在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里面，神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步骤来带领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我们在诗篇119篇第10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提摩太后书3章14节到17节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的话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神引领我们最重要的方式，第一个步骤，我们要跟随神的旨意，我们要跟随神的引领，第一个步骤就是必须认识神的话。因为他带领我们的最重要的原则是根据他的话。有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说，我圣经不熟。有弟兄姊妹说，我很多道理不懂。但是弟兄姊妹，你记得一个原则，圣经不熟没有关系，圣经不熟没有关系。我不是说鼓励你们圣经不熟哈，我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念过，如果你真的不懂，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请你记住，有人问过马克吐温一句话，有人问他说，圣经好多的地方你都不懂，难道这个不巴得你吗？马克吐温说，我不懂的地方都不巴得我。但是他下面讲了一句话更厉害，他说，巴得我的都是我懂的地方。其实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一件事，将来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根据什么审判我们？是根据我们不知道的审判我们，还是根据我们知道的审判我们？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我们在对着圣经这件事情来讲，弟兄姊妹，就这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尽我们可能的来遵行，我们就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我们知道的我们都不听，知道的都不听，然后我们在那里祷告，神啊，你的旨意，你的带领你的意思怎么样，你想你那个祷告有没有用？没用的，没有用的。因为连神已经告诉你的你都不听了，你还要问神什么其他的事？不用问了，问都不用问了。在哥罗西书1章9节到12节，哥罗西书1章9节到12节，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对着哥罗西的弟兄姊妹有一个祷告， 他的祷告是叫他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因着这个智慧和悟性呢，让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在诗篇119篇66节也说，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那个精明英文是翻作 good discernment， 也就是悟性，也就是判断力。那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两节圣经提出来给弟兄姊妹呢？因为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神的话里面对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现实生活中的带领，它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清楚的命令，第二大类呢是属灵的原则。这个清楚的命令啊，譬如说不可奸淫，这个命令清楚不清楚？很清楚，对不对？不可杀人，这个命令清楚不清楚？很清楚，对不对？所以假如说你今天自己的老婆你看得不满意，你在公司里面看到一个小秘书很欣赏，你要不要去祷告？神啊，你的旨意要不要我离婚？我要不要跟这个小秘书在一起？你需不需要这样祷告？不需要了。就是你祷告有没有用？哎，你可以说晚上做梦啊，天使跟我启示说可以啊。你可以说圣灵感动我啊，不然我怎么会这么爱慕他呢？这一定是神的感动啊，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要记住，圣经里面有一些命令是白纸黑字斩钉截铁，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我们用一个例子来比喻，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那个路旁边一个很大的牌子写什么呢？ Speed limit 55。 那个是什么？叫命令。你开56，警察不抓你，这是他的 mercy。 你懂不懂啊？假如他现在把你抓下来，他说你开56，你说只过一迈，你想他给你开一个 ticket， 你到 court 上去吵，你会吵赢还是吵输？你是输。为什么？那是命令，命令就是命令，没得商量的。哎，请问命令有需不需要你用你的 judgment 来判断一下？啊，要不要 judgment 判断判断？不必，命令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不可偷窃。这个命令清楚不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命令，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不要说主啊，什么是你的旨意？不用问，怎么说什么旨意？我今年报税要不要逃偷税？求神给我智慧。这种命令很清楚。我告诉你们，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就会祷告了。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是不念书的小孩，因为在我的观念中啊，念书的人是笨人，聪明的人哪里要念书的？聪明人是作弊的嘛，那笨人才念书嘛，聪明人都作弊嘛，才有时间玩嘛，对不对？都念书念完了，哪有时间玩啊？哎，作弊是不是每一次成功的？不一定啊，对不对？结果做做做，哎呀，糟糕了，所有我抄的他都没有考，他考的我没有抄，那怎么办？怎么办？祷告。你看，没有信耶稣就祷告。哎呀，主啊，你帮帮忙啊，这下作弊都完了，这个草小抄全部没用啊。看看前面那个人会不会好心放下来给我看一看。弟兄姊妹，命令很清楚的，不要商量，不要问的，不需要 discernment， 不需要你判断。但是呢，在交通规则里面有另外一种东西呢，需要你判断的， 譬如说，有没有看过一个扇说前面弯路慢行？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扇？还有一些前面有落石小心，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扇？还有一些说下雨天或者icy road， 就是前面可能会结冰，小心。这种东西呢叫做 principle， 这是原则。他有没有告诉你你要开几麦？他有没有告诉你说你大太阳之下的时候根本就不要管他什么 icy road 这个 sign？ 有没有告诉你？没有。他是假设什么呢？他假设你有智慧，你有悟性，你有判断力，你可以根据这个原则你自己来决定现在是应该开五麦呢，还是现在可以开五十麦。这样懂了没有？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带领的原则里面它有两大类。一大类是命令，你不用商量的，你不要去问什么可以不可以的，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所以当神带领的我们昨天讲的那个五个步骤，为什么第一个步骤一定是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命令是白纸黑字的，所以你不要用后面的，请你记住，后面的绝对不可以 override 前面的，懂吗？这五个步骤啊，这个 priority， 这个前后次序啊，很重要，一定要按照这个次序，你不按照这个次序你就没有办法行在神的旨意中。命令清清楚楚，但是问题是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每一件事都是白纸黑字的？不是哎，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做的那个决定是要搬到San Jose去呢，还是要留在纽约呢？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白纸黑字啊？没有啊，对不对啊？是要辞掉工作在家里带 baby 呢，还是把 baby 送到中国去呢？这个有没有白纸黑字？没有。但是圣经里面对于这些问题有没有原则呢？有很多的原则。所以我们怎么找到这些原则，除了读圣经以外，很重要的我们要跟神求。求什么？悟性。求这个 discernment。 因为如果我们有这个智慧和悟性啊，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运用圣经里面的原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如果没有这个悟性就麻烦了，就像我昨天讲的，圣经一丢一指，犹大出去上吊。我们记得圣经里面不只是那些命令啊是很清楚，其实圣经里面啊还有很多东西很清楚，它不见得是命令啊，但是它是很清楚的。譬如说你要问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有四节经文是很清楚的讲到神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第一个地方我们晚堂的讲员已经讲过了，前面两个地方晚堂讲员都讲过了。第一个地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到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到四节，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你不要问是不是神的旨意，你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要我们远避淫行。这两节圣经基本上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在身体上我们要成为圣洁，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要成为圣洁。神的旨意要你们成为圣洁，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圣洁吗？圣洁的反面是什么？污秽、肮脏、犯罪， 不对。圣洁的反面是世俗，是 common， 是一般的，是普通的。圣洁真正的意义不是你完全没有犯过一点罪，没你完美无缺，不是。如果是完美无缺，神就不能命令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像我圣洁一样。我们一辈子不会完美无缺的，但是我们可以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跟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可以单单归给神，这个叫圣洁。所以记不记得我们昨天下午特别讲到，一个人要行在神的旨意中间，有一些 pre-request， 记不记得？那个非常重要。啊，那我们今天不重复讲了，昨天没有来听的人，你们就听录音带，那个很重要。没有那几个 pre-request， 你不要来讲什么神的旨意，不要讲了。我们昨天说过，纽约那个香港那个停车叫什么？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Pre-request 做到了，你才能够来谈神的旨意，才能来谈神的旨意。那么这个圣洁，这就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分别出来，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一个为神而活的人，这叫圣洁。远避淫行，基督徒的生命中，在我们身体上最要注意的一个罪，就是淫乱的罪。因为是这一个罪行，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罪是神非常非常讨厌的罪，而且这个罪的后果是非常非常可怕，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的身体，免远避淫行。淫乱的罪不只是用身体去做，淫乱的罪还可以用什么做？哦，心里想，眼睛看，是不是很可怕？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远避淫行。第三点呢，很多人讲圣经讲这节都不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晓得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什么叫做守着自己的身体呢？那这个不是跟犯面不犯淫行一样吗？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他这个原文里面守着他自己的身体啊，是好好的管着你的身体。那弟兄姊妹，我问你啊，人到中年以后是身体管你还是你管身体？基督徒犯淫乱的罪知道是犯罪，基督徒过胖算不算犯罪？哦，你现在懂我的意思了没有？神的话很清楚，我们要管我们的身体，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是身体管我，我要管身体。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刘弟兄啊，我累死了，早上哪里可以起来读经祷告？他讲的是不是事实？是真的很累的，上班很忙的，压力很大的，加上这个上下班的 traffic 很厉害的，我们回到家里面还要管孩子，回到家里还要搞院子，教会还要侍奉，还有特别聚会，忙得要死，早上哪里起得来？说的是对，是事实。但是弟兄姊妹，我要问你，是你的身体管你还是你管身体？明白吗？神的旨意是你管身体，你告诉他要起来就要起来，真的真的，弟兄姊妹，你告诉他要起来他就要起来，就他听你的嘛。哎，你会很稀奇啊，弟兄姊妹，主就给你恩典了，主就会给你恩典了。那你说什么叫神的旨意？这就叫神的旨意啊，这讲得很清楚嘛，这是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要管你的。基督徒吃要为主吃，知不知道？基督徒不吃要为主不吃，因为或吃或喝都要怎么样？都要荣耀神。所以他这里在讲到说，守着自己的身体，这神的旨意，管好你自己的身体，这个叫圣洁。 很多人管不了这个嘴啊。这个嘴难管，两方面难管，一个是舌头难管，对不对？不该讲他就要讲，憋不住啊。啊，你没有经验。哎呀，我告诉你，那一句话咬在牙里头，你那个憋的，我跟三天晚上你睡不着觉，你非要跟他讲一下不可。讲完以后怎么样？后悔，后悔，当时觉得很痛快，讲完了就后悔，这是第一个问题。嘴巴第二个问题怎么难管？吃，不该吃的偏爱吃。到了我这个年龄，发现一件好奇怪的事，所有健康的东西都不好吃，所有好吃的东西都不健康，真要命了。以前呢，真是管不住啊，所以那个肘子，我说那是肘油的，听懂了没有？蹄膀啊，蹄膀，请问你是瘦的好吃啊，肥的好吃啊？肥的好吃啊。爱不爱吃？爱吃。可到了一个年龄，该不该吃？不该吃。那怎么办呢？就肘油嘛。什么叫肘油，懂不懂啊？炸一炸，煮一煮，说这样油少一点就吃了。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骗自己。嘴巴不好管的，不好管的。我有一次试过，因为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你试试看，一个礼拜所有有糖的东西你都不要吃，你试试看。我从来不爱吃糖的哦，所以我觉得这有什么难的，一个礼拜不吃糖什么稀奇。哇，我发觉好难啊。喝咖啡怎么办？冰淇淋不要了，饼干也不可以咯，甜的水果也不可以哦。我的天哪，这怎么活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的旨意，要我们圣洁，要我们远避淫行，要我们好好的管住自己的身体，包括最难管的嘴巴都要管好，这神的旨意。所以你不要祷告说，主啊，我该不该去骂他，这个不用祷告嘛，对不对？记不记得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怎么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什么献上？身体献上。神叫我们把身体献上，就是叫我们这个人在身体上我们成为圣洁，我们能够分别出来，这神的旨意。第二方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要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前面是叫我们圣洁，后面是叫我们感恩。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只是叫我们圣洁，神的旨意叫我们感恩。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们的观念错在哪里呢？我们以为神的旨意是叫我们 happy， 神的旨意不是叫我们 happy， 神的旨意是叫我们 holy。 哦，这个差别很大，两个都是 H 开头啊。所以基督徒凡事顺利的时候会不会感恩？会的啦，虽然不是很有心，但是会的。但是弟兄姊妹，凡事顺利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 Holy， Holy。 你可以在凡事顺利里面 Holy，听清楚哈，但是你也可能需要经过很大的灾难才 holy。 我很喜欢讲员昨天晚上说，有些人的膝盖很硬啊，非得碰到一些难处才会软下来。那我常常劝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句话，乖一点啊，少挨一点打。人生的道路也是如此，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信主开始就立定心志，好好的顺服主，好好的爱主，好好的听他的话，你想你需要很多的十字架吗？你需要很多的灾难临到你了你才会乖吗？不会的，不会的。今天基督徒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你知道吗？很多有些基督徒不敢爱主，你知道，不敢爱主。为什么不敢爱主呢？他说谁爱主谁十字架多，谁爱主主就呼召谁啊。弟兄姊妹你错了，做爸爸妈妈的人，你告诉我一件事，你家里有三个小孩，你最疼的是那个最讨厌的，最不听话的，天天跟你拗的，还是你最疼那个你看他一眼他都知道要干什么的？你疼哪一个？当然挺乖的嘛，弟兄姊妹，有好东西你给谁？虽然我们都知道做父母的不应该偏心，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做父母不应该偏心，但是我们摸着我们自己良心讲，能不偏吗？那弟兄姊妹，我问你，人尚且懂得，好孩子不需要太打吗？那我问你，我们的父神，如果我们乖乖爱他，乖乖听他的话，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他会怎么样？你知道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有个很错误的观念呢、啊，就认为哎，怎么可以奉献给他呢？ Holy 还得了，全然奉献给他，听他的，那不好好给他打？你错了，弟兄姊妹，你做 Holy 的孩子，你不会打的，是你不肯听他的话，他只好把你打成乖乖的，你知道吗？要感恩，顺利当然会感恩，蒙到祝福当然感恩，但如果在生命中我们实在碰到很多的难处，要不要感恩？要感恩。因为那些难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定做的，定做的，听懂了没有？这个观念很重要。今天很多人呢、啊，碰到别人给他一个难看的脸色，碰到别人给他一点痛苦，碰到别人讲他几句话，碰到别人不 appreciate 他的一些 effort， 哇，里面怎么样？这个就烧火在那边烧，咕噜咕噜咕噜，对不对？但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这个是定做的，你会不会感谢？你会感谢，你知道吗？神在我们每一个儿女的身上，神都有一个计划，他那个永远不改变的计划，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得荣耀。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堂就讲过了，得荣耀。那神要把你变成荣耀，怎么变？这样子就变了？不是的，神就要定做很多人，定做很多的环境，神知道你这个人需要什么东西，才可以把你磨成什么样子。这样明白没有？哦，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连那个死鬼也是定做的、啊、我说你说的对，也是定做的，你的孩子也是定做的，他把我气成这个样子，定做的，就是因为你里面有些东西需要被对付，所以神就把你的孩子做成这个样子来对付你。讲明白没有？所以你要感恩啊，不然你怎么感恩的？气都气死了怎么感恩呢、啊、我想我多讲两句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基督徒中间大问题。 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气得哭得简直已经不成人形了，那就来跟我告状，希望呢，跟我告状的意思呢，就是希望你是长老嘛，你就去讲一讲那个木头。那他告完状以后呢，我实在无话可说。为什么无话可说呢？因为他告的状真的都对的，那个老公实在是不像话，实在是错的离谱，实在不对。我没有话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怎么能跟他一起骂死鬼，对不对？他骂死鬼，我不能骂死鬼啊，对不对？最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子好了，我听到你的事情，我现在知道，我来祷告，我为这个事情祷告。那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很奇妙。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经历到一些很特别的事。那这个事是这一辈子没有经历过的，不是常有的啊。就好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个什么异象、异梦这些东西，不是常有的。你不要一天到晚的求来的，我没有求，不是求来，不过刚好碰到了，神就给了。一个什么异象呢？一个异象啊，就是在天堂里面的一个异象。每一个人到了天堂去啊，要报道的。要 registration， 要报道。报道进去以后啊，要先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天使啊，要带着每一个到天堂去的人啊，去感谢所有在地上曾经给过他帮助的人，去感谢的那些人的感谢，从先感谢谁呢？就感谢那些帮助最少的人，听懂了没有？然后你就一个一个去谢，因为你到了天上去的时候，你的眼睛被开了，你就很清楚知道说神用的这个人给了你多大的祝福，这样懂吗？所以你小学的老师你要谢他，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你要谢他，这个弟兄当初怎么帮助你要谢他，很多在地上都忘记，到天上全部想起来了。所以一个一个谢，所以报道手续很长啊，很麻烦。那我不知道我这个梦啊还是意象啊，我就好像看到那个姐妹啊，她也到天上去了，然后看她这边谢很多人，那谢到最后你知道要谢谁吗？给他最大祝福的那个人是谁呢？死鬼。哎呀，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我醒过来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怎么跟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可是后来神就有让我机会跟这个姐妹交通，那神真的安慰他，神真的让他稍微看到一点点，哦，原来没有这样子的磨他，没有这样子的对付他，他身上好多的肉体，好多的血气，好多的骄傲，好多的自私，根本没有办法被改变，他根本不可能长得像耶稣基督。所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请你注意那个凡事两个字啊，凡事，凡事。好的媳妇要不要谢恩？那个不好的媳妇要不要谢恩？还要谢恩。你要相信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很稀奇，当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神会在那边做什么事？神会做改变人的工作。我们今天的难处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今天难处就是我们想要改变别人。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这么多年家庭辅导，不管是搞这个夫妻要离婚，还是这个父母说小孩都不听话， 不知道搞了多少个，我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有那么大的本领可以改变别人的，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思想改造厉害不厉害？厉害啊，我认识好多弟兄姊妹不知道受多少苦啊。哎，改造过哪一个没有？一个都没有，我告诉你不可能的。人改变不了人的，表面可以装给你看了，心里面只要一有机会回来了。只有神可以改变人，只有神可以改变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难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的旨意要我们怎么样？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这要记住了哈。人生的道路中常常喜乐，请你记得这三句话啊，都是指着碰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因为碰到好事情不要教你，对不对啊？就是碰到不好事情常常喜乐，越不好越喜乐，你说不好怎么喜乐的来？知不知道秘诀在哪里？知不知道秘诀呢？怎么喜乐的来？你知道秘诀在哪里吗？有盼望。哎，弟兄姊妹，人生不管你受什么苦哈，疾病的苦、婚姻的苦、儿女的苦、什么苦、什么苦、工作的苦、所有的苦，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都很短，都很短，听清楚了没有？这才有盼望啊！哎，假如我现在告诉你哦，永永远远哦。你还有没有盼望？就完了，对不对？跟这个老板一辈子跟下去还得了啊？放心，很短，山不转水转了，很可能过两年事情都变了，忍一忍就可以喜乐。你想有一天改了，哎呀，就喜乐起来了，对不对？有一些年轻人很好玩，哎呀，他们给父母逼的真是可怜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们教会这些有些弟兄姊妹也是，这个爱儿女爱的实在有点过分了。这个从他起床到他睡觉，这个父母脑筋里面所想的就是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就是死命的逼着孩子，那些孩子给他逼疯了，你知道吗？就是希望每个孩子都进最好的大学，每个孩子都怎么样怎么样。他有个孩子也是跟我在抱怨。我就跟他讲，这个是讲英文的一个孩子，我跟他讲说 Don't worry, just one more year. 再一年他就管不到你了，你到大学去他拿你怎么样啊？哦，这个孩子整个脸就笑起来了，你知道吗？本来那个孩子脸愁苦的，苦每天气得要死啊。怎么样？常常喜乐，先可以喜乐了。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么这里啊，这个凡事谢恩啊，有一点讲究。这个凡事谢恩呢，他说是 give thanks in everything， 是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谢恩，感谢主。他没有说 give thanks for everything， 要 for everything 我们做不到。哎，如果医生跟我讲刘弟兄，不是，那医生不会叫我弟兄，刘先生癌症呢，我可不可以为癌症感谢呢？不太容易，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在癌症里面感谢，这样明白吗？我虽然有癌症，但是我可以跟神说，神啊，在有癌症的环境里面，我还是要感谢你，因为我相信你的爱不改变。 但是我不会跟神讲说，神啊，这个癌症真好，再来一个吧。所以感谢神，神没有要求，没有命令我们 give thanks for everything， 神只有说 give thanks in everything。 第三点，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前面是说 be holy be thankful， 这里说 be good be good， 要行善，要做好，要做对。他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那么后面他讲了一大堆，我就不念了，你们自己念。他下面讲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嘴。神的旨意就是要他的儿女在地上怎么样行善 be good。 这个行善不单是指着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说我们对着别人做一点好事，不只是如此。这个行善在这里讲到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本身是一个 good thing， 是件好事，是一件善良的事，是一件神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你看约瑟倒霉不倒霉啊？旧约那个约瑟倒霉不倒霉？真倒霉哈！好心好意的去看望他的哥哥们，落到什么下场？被卖，对不对？那么他被卖以后，他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如果是你，你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忧伤、痛苦、懊悔、苦毒、仇恨，对不对啊？那么在那种情况之下，请问你，你可不可能 do good？ 你可能行善吗？你看很多人呢，我们生命中碰到很多的难处，很多的痛苦，结果我们这个人流露出来的是什么？ bitterness， 对不对？所以谁碰到我们都是苦毒的，我们碰到谁都是那一副那个，我说寡妇脸哈，苦瓜脸，人家说是麻脸。不管什么脸，我们没有办法 do good。 但是约瑟很奇妙，他 do good， 他一点都没有那个自怨自哀自怜。他无论碰到多么不公平的情况，无论碰到多么痛苦的情况，他在那里怎么样？他我要活出来一个良善的生命的样子。所以他被卖了去做奴隶，那个年代做奴隶的人，你想想看是什么日子啊？不好过的日子，对不对？那个时候没有人权呢，什么都没有哎，所有做奴隶的都是要被鞭子打的才做，对不对？打一下做一下嘛，不打就不做嘛。约瑟他要 do good， 他要做善，所以很快的约瑟就在他的主人家里面怎么样被提拔起来做了管家。后来约瑟为什么会被下到监里呢？因为作恶还是因为行善？因为行善。行善怎么这么倒霉啊？干脆就跟他的女主人上床算了。但是约瑟他知道他敬畏神，记不记得我们昨天讲的什么样的人神要引导他的脚步？敬畏神。你不敬畏神，你还想要知道神怎么带领你？门都没有。约瑟他敬畏神，所以他虽然是为着行善受苦了，下到监里面去，他有没有说这下 算了，上帝，你再不够意思了。我行善还给我送到这种地方来，算了算了，我跟这些人一起行恶好了，有没有？他在监狱里面继续行善，继续行善，后来在监狱里面他也做得很好，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一个原则，神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神给我们一个旨意，你要问是什么是神的旨意，你就问问我做的这件事在神的眼中是一件善的事呢，还是是一件恶的事，是一个 good thing 还是一个 evil thing。 这个容易吧，对不对？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的决定很难决定的时候，这个一问差不多，这三个讲到这三条已经就差不多了。最后一条，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四章十九节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彼得前书三章十七节，神的旨意乃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下余下的光阴。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四件事情，第一件事 be holy， 第二件事 be thankful， 第三件事 be good， 第四件事情Be prepared to suffering， 愿意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没有人喜欢受苦，但是弟兄姊妹，你记得一件事，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很多人都想说我要与罪恶断绝，但是一直断不了，为什么呢？也不肯受苦。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一个人如果你肯有受苦的心智，你很容易胜过罪恶，很容易胜过罪恶。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啊，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去找苦吃。神的旨意不是说神的儿女你尽量看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多受一点苦，没有。但是神的旨意确实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颗心智，如果当我们需要受苦的时候，我们愿意受苦，这个很重要。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哈，这是圣经里面没有的啊。我给你们讲的事情啊，圣经里面有的我就告诉你们是圣经有的，那圣经里面没有的我就告诉你是圣经没有的。圣经有的是真理，圣经里面没有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啊，是我的经历。人没有受苦的心智就要多受苦，人有受苦的心智就可以少受苦。听懂吗？啊，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啊，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是我个人的经历。在我跟随主这几十年的日子里面，什么时候我有受苦的心智，什么时候我最少受苦，什么时候我越怕苦越不想受苦，啊，苦越多。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因行善受苦，我们有那个受苦的心智，在神的面前能够照做神的旨意，我们一心为善。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今天很多的人就被世界上的感情啊，这个情欲不只是邪情私欲啊，情欲很也有正当的感情，正当的欲望。基督徒在地上可以有正当的感情，可以有正当的欲望，但是基督徒在地上不能够被感情、被欲望所捆绑。讲清楚啊。那很多人就是被感情捆绑，为什么被捆绑呢？因为没有受苦的心智，没有受苦的心智。当你有受苦心智的时候，你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你就可以只从神的旨意。要想跟从主，要想活在神旨意的里面，这四个原则是圣经里面清楚的摆在这里的。那有了这四个原则以后，你说刘弟兄，可是我现在要明白的是跟这四个原则都还没有关系耶，还没有关系耶，我现在这个事情是很特殊的一件事，不是这个一般的原则，那怎么办呢？圣经里面没有讲，有一些东西圣经里面是没有讲，那你就需要求神给你智慧，你要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以后你就求圣灵给你悟性，你说圣经里面关于这件事有没有什么样的教导是跟这方面有关的，从那些教导的里面可不可以找出什么原则来，那根据这些原则，你就说根据这些原则那我应该怎么做。假如说你所要寻求的事情是跟钱有关系的，那你就应该在圣经里面把圣经的教导关于钱有关系的经文都拿出来看一看吧。以前的人要做这件事难不难？很难。现在做这件事难不难？一点都不难， computer 上一早全部做出来，很容易的。你就把这些经文拿出来看一看，你就求神，神啊，你讲的这些道理，你讲的关于这方面的有哪些原则我可以应用的。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我们工作的事？有很多很多。所以你要不要换工作，圣经里面有原则的，你不要以为没有，有的有的，你就去找嘛。你可以把这些原则找出来以后，你从这些原则里面你来祷告，你就求神光照你，求神让你知道我要不要换工作，这个工作是不是合适我。圣经里面不是没有原则，那当然这些，因为这有很多很多方面我们不能够仔细的讲，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有这些原则的。那有些其他的书已经都讲到这一方面，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啊，基督徒的工作观啊什么，这些书圣经都有，你们就看，就看，你就从这些书里面把它找出来。无论你怎么做，做什么决定，无论你要选择做什么样的选择，你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神对着每一个基督徒他那个永远不改变的旨意是要叫我们被改变，向他儿子得荣耀。神对着我们永远不改变的旨意是要我们爱他，是要我们爱他，是要我们亲近他，这个不改变的。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二节告诉我们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那个道就是 word logos， 在末世，在今天这个末世，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 incarnate word， 是道成了肉身，是神的话活在基督的身上。每一个神的儿女怎么样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呢？你跟耶稣越亲近，你越读神的话，神的引导就是用 written word 写下来的圣经跟 incarnate word 道成了肉身的基督来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回去把诗篇119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至少要好好的念一下。 如果有时间呢，把整篇诗篇119篇读一读，这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圣经。但是这一章圣经却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到，基督徒今天活在地上，我们对着神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对着神的话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能够从中间找到我们应该行事为人的原则。跟随主，这个是第一步。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宁可花时间去所谓的寻求神的旨意，去祷告，去进食，去找很多人，也有人来找我。我常常问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了这个问题，你在圣经里面花了多少时间？先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吧。很多的基督徒今天所希望的神的引导，都是所谓热线式的引导。懂不懂什么叫热线式的？一个梦啊，一个声音啊。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在他的怜悯里面给我们热线式的引导，你想这个引导对我们的品格有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你还是你。神让我们从圣经里面去寻找他的引导，你的品格会不会改变？会。我再重复一句话，新约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教导我们要去寻找热线式的引导。神在今天这个时代引导我们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圣经。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圣经这一方面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讲，所以我们下午还会再讲一点点。讲完以后我们讲第二个更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圣灵的感动。什么叫圣灵的感动？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宝贝你的话语，因为只有你的话才是我们脚前的灯，才是我们路上的光，才是我们一生跟随的指标。让我们借着圣经这一个写下来的话，我们能够好好的跟随你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